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汉代史书记载的宁信之臣，如介如、鸿儒、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张放等人，都是宦官弄臣，被千古讥讽。从未听说有武将、壮士、贪婪之人、酷吏、方士、杂流之流能够长期亲近受宠而不衰落的。明朝兴起后，创设锦衣卫，掌管新军，亲近如同心腹。明成祖即位后，知道人心不归附自己，想要用威严震慑天下，特地任用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作为耳目。纪纲刺探朝廷大臣的隐秘之事，以迎合皇上心意，皇帝认为他忠诚，被他残杀的人不计其数。英宗时期，门达、陆稿这类人一并被亲信重用。到后来，东厂和锦衣卫相互表里，清流之祸非常酷烈。宪宗时期，李自省、僧人纪晓因祈祷之事被宠信重用，万安、尹直、彭华等人甚至因此得到高位。武宗整天游乐，不关心国事，一时间奸邪之人并起。乾宁因锦衣卫身份得宠，臧贤因伶人身份得宠，江彬、许泰因边疆身份得宠，马昂因妹妹得宠，祸患波及朝廷内外，国家几乎覆灭。世宗入继大统，理应矫正前朝的弊端，却任用陆炳于从龙之际，宠信郭勋于义理之时。而当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恒之辈纷纷禁用，玉杯牛伯欺诈妄为日益兴起，所有这些人都口含天宪，掌握威服，天下士大夫纷纷跟风。即使已成祖，世宗的英武聪察却因宠信小人酿成祸乱，几乎与昏庸失道的君主一样被蒙蔽。他们只因为亲近自己就认为可信，哪里知道危害会到这种地步。至于顾可学、盛端明、朱龙喜等人，都是科举出身，位置高官，却以秘术求取荣华，被世人耻笑。这也算是宁信中的突出者，附在篇末，用以示戒。纪纲，林毅人，是诸生。燕王起兵经过祁县，纪纲扣马请求效力。燕王与他交谈，喜欢他。纪纲善于骑马射箭，善于逢迎狡黠，善于揣摩别人意图。燕王非常宠爱他，授予忠义卫千户。燕王即帝位后，擢升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命他掌管清军，负责诏狱。都御史陈英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杀的达数万人。纪纲窥探皇帝旨意，广泛布置校尉，每天摘取臣民隐秘之事，皇帝全部交给纪纲处理。纪纲深闻周纳，诬陷诋毁，皇帝认为他忠诚亲近如同心腹，擢升他为都指挥佥使，仍然掌管锦衣卫。纪纲任用指挥庄敬、元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人为羽翼，诬陷逮捕浙江按察使周兴，致使周兴死亡。皇帝恼怒的内侍和武臣交给纪纲处死，纪纲总是将他们带回家，让他们洗浴好饮食，表面上说见皇上一定请求赦免你们的罪，诱骗他们的金银财帛几乎全部到手，然后突然在街市上处死。纪纲多次派家人假传诏书到各地盐场，勒取盐400余万，回来后又假传诏书夺取官船20艘、牛车400辆，运入自己私宅，不给钱，诬陷陷害大商人数十百家，榨干他们的资产才罢休，榨取交趾使者的珍宝，夺取利民田地房产，抄没已故晋王、吴王府，侵吞金宝无数，得到王冠王服穿戴上，高坐饮酒，命幽童奏乐敬酒，高呼万岁，器物超越皇帝所用。想要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到了。纪纲在大内遇到薛禄，打他的头，脑裂几乎死去，怨恨都指挥雅师铁木不必让道路，诬告他冒领赏赐之事，将其打死。阉割良家子弟数百人，充当左右，下诏选妃嫔，考试合格后令暂时出宫等待年龄。纪纲私下收纳其中最漂亮的。吴中故去的大富豪沈万三，洪武时被抄没，遗留的资产还很丰厚。他的儿子沈文度跪着见纪纲，进献黄金及龙角、龙纹背、奇宝一锦，愿意做纪纲的门下，每年供奉。纪纲于是命沈文度搜求吴中美女。沈文度借着纪纲的势力，十成中分一半。纪纲还大量收养亡命之徒，制造刀甲弓弩数以万计。端午节，皇帝赦柳， 纪纲嘱咐镇府旁音说，我故意射不中，你折柳鼓噪以观察众人反应。旁音照办，没有人敢纠正。纪纲高兴地说，没有人能难为我了。于是图谋不轨。14年7月，内侍中仇恨纪纲的人揭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在朝廷弹劾，下督察院审理，全部查清。当天在街市将纪纲处以折刑，家属无论老少都充军戍边，将其罪状颁布天下。其同党庄敬、袁江、王谦、李春、庞英等被处死或贬谪各有差别。门达、丰润人，继承父亲职务为锦衣卫百户，性格机警沉深。正统末年升任千户，管理镇抚司刑狱。过了一段时间，升为指挥千事，因受牵连解职。景泰七年恢复原官，左礼卫士兼镇抚礼刑。天顺改元，参与夺门之功，升为指挥同知。不久升为指挥使，专任礼刑。千户谢通，浙江人，辅佐门达管理私事，用法仁厚宽恕，门达倚重信任他。重大案件多被平反，有罪的人已被关进诏狱为信使，朝廷官员一致称赞门达贤能。但当时英宗担心廷臣结党，想了解外面的事情依靠锦衣卫官校为耳目，因此陆稿大得宠幸，门达反而被他所用。陆稿，安平人，以锦衣卫校尉的身份成为门达及指挥刘进的心腹，参与夺门。英宗大力惩治奸党，陆稿捆绑锦衣百户杨英，只称他是张勇的亲属，又在朝廷抓住千户刘琴，上奏他诽谤皇上，两人都被处死。因杨善推荐，受本位百户，因捕捉妖贼之功，升为副千户。又因曹吉祥推荐，升为指挥千使。皇帝认为陆稿强悍，委任他，陆稿便搜集群臣的小过失，以迎合皇帝旨意。英国公张茂、太平侯张景、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都侵占官田，陆稿弹劾上奏，将田地归还官府。张茂等人都认罪，事情才了结。石亨恃宠不法，皇帝逐渐厌恶他，陆稿便伺机搜集他的隐秘之事。石亨的侄子石彪有罪下狱，命陆稿到大同逮捕其党羽都指挥朱亮等76人。陆稿趁此揭发石彪弟弟石庆的其他罪行，牵连者都被治罪，陆稿升为指挥同知。第二年又上奏石亨心怀怨恨，图谋不轨，石亨下狱死。有诏全部革除夺门之功。门达、陆稿说，臣等都是特恩，不是因为石亨的缘故。皇帝下幽诏留任，因陆稿揭发石亨奸谋，更加倚重。陆稿更加张扬，势力超出门达之上。擅自派遣校尉到四方甄试，文武大吏、富贵高门多进献积乐财货以求免祸，亲王郡王也是如此。没有贿赂的就抓起来交给门达，罗织罪名铸成冤狱。天下朝觐官员大半被谴责，逮捕一人，几个富家立即破产。四方奸民假称校尉，乘坐一船横行，无所顾忌。古城伯张景因葬妻称病不朝，却在私宅与公侯饮酒。陆稿弹劾上奏，张景几乎获重罪。陆稿所派遣的校尉诬告宁王府益阳王朱殿宪母子乱伦，皇帝派官前往勘察，事情已经清白，晋王朱殿培等人也说没有证据。皇帝发怒责备陆稿，陆稿坚持原来说法，皇帝最终赐死朱殿宪母子。正要抬尸出府，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人们都认为冤枉。指挥使李冰曾构陷杀死红龙卫千户陈安，被陈安家属上诉，下巡按御史邢佑复审，石亨嘱咐邢佑减轻李冰罪责。到这时，校尉说李冰平时藏有妖书，说其地理剑应当有大位，想暗中勾结外藩为石亨报仇。陆稿奏闻，下锦衣狱，门达判李冰谋反。皇帝两次命廷臣会审，畏惧陆稿不敢平反。李冰兄弟被处极刑，牵连处死28人。陆稿本由石亨、曹吉祥引进，揭发石亨致死，又上奏曹吉祥及其侄子曹清的隐秘之事。曹吉祥、曹清非常恨他。五年七月，曹清谋反，进入陆稿宅地将他杀死，取走他的首级。视频后追赠陆稿指挥使，给予其子指挥千事俸禄。当时门达已掌管卫士，仍兼礼刑。陆稿被杀， 门达因守卫之功，升为都指挥佥事。起初，陆杲在门达左右办事，等到得志后非常放肆，门达发怒，极力驱逐他。陆杲不久复官，想倾轧门达，门达惴惴不安，不敢放纵。陆杲死后，门达的势力于是扩张，想效仿陆杲所为，更加广泛布置其效于四方。告发之事日益增多，朝廷内外恐惧不安，皇帝更加认为他有能力。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67人冒领讨伐曹钦之功，门达揭发此事，孙绍宗被责备，其余全部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弹劾郎中赵昌，主事王圭、徐元疏忽放纵，门达审理此事，全部下狱贬官。门达因囚犯太多，狱舍少不能容纳，请求在城西武义库空地增加建造，皇帝批复同意。御史樊英、主事正因犯贪赃罪，给事中赵忠等上报不实，门达弹劾他们徇私，也下狱贬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值班登文谷，有军事妻子名渊，正值斋戒不为上奏。门达弹劾诸人蒙蔽皇帝，下诏交门达审理。不久，又弹劾南京户部侍郎马亮、左都御史石璞、掌管潜伏的新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年老昏聩，全部罢免。豫州百姓上奏知州秦永昌穿黄衣阅兵，皇帝发怒，命门达派官核查，抄没其家产，处死秦永昌，榜示天下，并逮捕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忠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婉等四人下狱，侯臣等停发俸禄，吴婉等贬为县丞。御史李藩巡视宣府，有人告发李藩擅自鞭打军职官员，用军容迎送。御史杨金巡视辽东，韩琦巡视山西，校尉说他们妄作威服，全部交门达审理，李藩、韩琦均待家而死。陕西都处参政楼梁、湖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伯、福建佥事包英、陕西佥事李官、四川巡按田兵、云南巡按张作、清军御史程万忠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殿及侍中黄真都被校尉揭发下狱。包英为官无瑕疵，不胜愤慨，自缢而死，其他人多被充军。湖广诸生马云因罪被处，假称锦衣卫镇府，奉命葬亲，布政使孙玉等八人都赠与赴京祭品。事被发觉，法司请求逮捕审问，最终没有治罪马云。门达起初想实施督责之术，其同僚吕贵说，武臣不易冒犯，曹钦就是前车之鉴，只有文官容易裁制。门达认为对，所以文官祸害尤其酷烈。都指挥袁兵依仗皇帝救恩，不愿居于门达之下。门达身为记恨，查知袁兵的妾父千户王清诈骗他人钱财，奏请将袁兵下狱，判处赎徒后恢复职务。有个叫赵安的人，起初为锦衣卫力士，在袁兵手下服役，后来被贬谪戍守铁岭卫，赦免回来，改辅军前卫，有罪下诏狱。门达判赵安改补辅军是出于袁兵请托，于是又逮捕袁兵，拷打诬陷袁兵接受石亨、曹钦贿赂，用棺木建造私宅，勒索内官监督工匠的砖瓦，夺取他人子女为妾等罪名。军将杨勋愤愤不平，敲灯文鼓为袁兵鸣冤，言语涉及门达，诏令一并交门达审理。当时门达记恨大学士李贤受宠，又多次规劝自己，曾向皇帝进谗言说李贤接受陆虞金钱，用尚书之位酬谢，皇帝怀疑，半年没有下诏。到这时拷打杨勋，教他牵连李贤，杨勋便假说这是李学士引导我的。门达大喜，立即上奏请法司在午门外会审杨勋，皇帝派宦官裴当监视。门达想逮捕李贤一同讯问，裴当说大臣不可侮辱，于是作罢。及至审讯，杨勋说我是小人，怎能见到李学士，这是门锦衣教我的。门达脸色沮丧，说不出话。袁兵也列举门达纳贿的情况，法司畏惧门达不敢上报，判袁兵绞刑赎罪，杨勋斩首。皇帝命袁兵赎罪完毕，调南京锦衣卫，而禁锢杨勋。第二年皇帝病重，门达知道东宫局陈王伦必将被重用，预先结交。不久宪宗嗣位，王伦败落，门达获罪， 调贵州都匀卫代奉差操。刚出发，言官纷纷上章弹劾其罪，命逮捕审理，判处斩首关押在狱，没收其家资巨万，指挥张山同谋杀人罪同。子婿班门生，侄子千户门亲，女婿指挥杨官及其党羽都指挥牛巡等九人被贬谪戍守，降职调任各有差别。后来当审录时，命宽免门达，发广西南丹卫充军，死于当地。李子省是南昌人，凭借布政司吏员的身份等待选拔京职，贪污的事被揭发，躲藏起来不回去。当时明宪宗喜好方术，李子省就学习五雷法，深交宦官梁方、钱毅，进献符箓。成化十五年，特旨授予太常丞，御史杨守绥、给事中李俊等人弹劾李子省是贪官，不应该掌管祭祀，于是改任上林院监丞，日益受到宠幸，赐给金冠、法剑和两枚印章，允许密封上奏请求，更加进献淫邪方术，与梁方等内外勾结为奸，逐渐干预政事。十七年，升任右通政，俸禄记在本司，仍然掌管上林院监事。同僚王昶轻视他，不以礼相待。李子省诬陷王昶，将其降职为太仆少卿。按照旧例，祭奉官不能参与交谈分县，皇帝特意任命李子省参与。朝廷大臣鉴于王昶的事，没有敢执意上奏的。起初，皇帝登位刚过一个月，就命令宦官传旨，任用工匠为文思院副使。从此相继不断，一次传旨姓名多达百十人，当时称为传奉官、文武、僧道滥受恩泽的有数千人。邓长恩、赵玉芝、林中、顾鸿以及监僧纪晓等人都尊贵显赫，与李子省互相依靠为奸，但权势和宠幸都在李子省之下。过了两年，晋升左通政，给事中王睿、御史张继等交相弹劾他，于是贬降两级，为本司左参议，其他贬黜的又有十二人，大概只是借此来堵住朝廷内外的议论。李子省的宠幸稳固，并未曾改变。不久，又升为左通政。二十一年正月，因新变要求禁言，九卿大臣、给事中御史都极力论述传奉官的弊端，首先提到李子省、邓长恩等人。皇帝颇有感悟，贬李子省为上林监丞，命令吏部记录冗滥人员的名单，共五百多人。皇帝留下六十七人，其余的都斥退罢免。朝廷内外非常高兴。李子省因此非常痛恨朝廷大臣，设计驱逐了主事张籍、员外郎彭刚，而且更加用左道旁门来把持皇帝的意图。同年十月，再次恢复左通政，更加作威作福，构陷罪名给吏部尚书尹明及其子嗣蒋尹龙，又假借伏击之术说江西人赤心报国，于是退休的副都御史刘夫、礼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书李玉、礼部侍郎谢一奎都因此得以禁用，见或选取当时有名望的人，如学士杨守臣、倪岳、少詹事刘建、都御史于子俊、黎明等名臣，全部密封推荐。士大夫的进退多出于他之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都依附他。通政边拥任迁都御史，李和任南京户部侍郎，都是他的力量。他所排挤的江西巡抚闵圭、贤马罗景、兵部尚书马文生、顺天府丞杨守绥都被贬谪，朝野都侧目而视。吏部上奏通政使空缺，就任命李子省，而右通政陈正以下五人依次升一级。当时张文志正以尚书身份掌管通政司事务，通政使原本并没有缺员。不久，又升任礼部右侍郎，仍然掌管通政司。邓长恩是临江人，通过宦官陈喜禁用。赵玉芝是番禺人，通过宦官高亮禁用。都因为知晓方术，多次升迁到太常卿。赵玉芝遭遇母亲丧事，特别赐予祭葬，大规模修建墓地，规格超越等级。顾鸿、林中不知是哪里人。顾鸿凭借伏击之术，累官至太常少卿，母亲去世赐祭，并且给予赠告。按旧例，四品官未满三年不给予赠告和赐祭，宪宗特意给他。吏部尚书尹明于是请求也赠给赵玉芝的父亲。不久，升为本四卿。他的两个儿子金、伦也官至太常少卿。临终因擅长书法，在文华殿共事， 没几年就当了太常卿。过了一个月，因谏官进言，降为四丞。李自省因新变被贬，邓长恩也被贬为本四丞，而赵玉芝、顾闳、林中照旧。李自省恢复通政，邓长恩也恢复太常卿。有个叫李文昌的，试验法术无效，被打50杖，斥退回家。越州通判沈正因绘画攀附至太常少卿，请求搜刮天下财物，充实内府。皇帝发怒，将他下狱，杖责后贬为广西庆远通判。人们颇为感到痛快，但群奸内外盘根错节，士大夫依附的日益增多。进士郭宗由刑部主事，因撞客被宦官引荐，升为上保少卿，每天与市井工匠为伍，奔走于朝廷。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被贬官，通过秘书求见宦官高英，得以召见，于是自己陈情请求恢复给事中，世论以为羞耻。大学士万安也进献房中树来巩固宠幸。而各种杂流加官侍郎、通政、太常、太仆、上保的不可尽数。明宪宗驾崩，明孝宗继位，才采纳科道官的建议，全部淘汰传奉官，贬谪李自省、邓长恩、赵玉芝、顾闳、林中、赵京戍守边卫。又因宦官蒋从进言逮捕李自省、邓长恩、赵玉芝等人，关入诏狱，以交结进士律判处斩刑，妻子流放2000里，下诏免死，仍然戍边。李自省受不了拷打，病死在狱中。纪晓是江夏僧人，明宪宗时通过梁方进献秘书，被授予僧禄司左爵义，生幼善事，任命为通元义教广善国师，每天引诱皇帝做佛事，在西市建造大永昌寺，逼迫迁徙民宅数百家，耗费国库数十万。员外郎林俊请求斩杀梁方，纪晓以谢天下，几乎遭到重谴。纪晓担心祸及自身，请求回家养母，并请求空明度牒500道，皇帝全部听从。皇帝刚即位时，就封道士孙道玉为真人。此后西番僧人札巴坚参被封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人，感应显国光教洪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他的徒弟札十八、索南坚参、端竺也师督为国师，赐给诰命。服侍饮食器用，僭越比拟王者。出入乘坐梭鱼，卫兵直金吾1丈前倒，锦衣玉食的有几千人。取荒冢顶谷做树珠，骷髅做法碗。几世中魏源等恳切劝谏，不被采纳。不久进封札十八为法王，班竺儿藏卜为国师，又封领战竺为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会弘度妙印掌教一国正觉大吉法王西天元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达利士藏卜、札师兼参、汝奴班丹、索南兼参、法领战五人为法王，其他授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的不可胜数。道士加号真人、高士的也充斥京城。大国师以上赐金印，真人赐玉冠、玉带、玉圭、银章。纪晓尤其奸猾窃权，所奏请立刻听从。成化21年，新变，言官极力论列其罪，才勒令为民，而各个藩僧依旧。明孝宗初年，下诏令礼部议定淘汰。礼官报告各寺从法王到禅师共437人，喇嘛等僧789人，汉人担任禅师及善士、觉义等僧官的120人，道士从真人、高士及正一严法等道官的123人，请求全部贬黜。下诏法王、佛子依次降为国师、禅师、都纲，其余全部削职为僧，遣返回本土，追夺告敕、印章、仪仗等各种法物。真人降为左正一，高士降为左严法，也追夺印章及各种玉器。僧禄司只留善事等9员，道禄司留正一等8员，其余全部废黜。而纪晓因科臣林廷玉进言，被逮捕处死，弃市。江滨是宣府人，起初担任豫州卫指挥佥事。正德6年，京畿内盗贼兴起，京军不能制服，调边兵。江滨以大同游击身份隶属总兵官张俊复调，经过冀州，杀死一家20多人，诬陷为贼，获得赏赐。后来与贼在淮上作战，中了3箭，其中1箭射中面部，箭头从耳后穿出，他拔出来继续战斗。明武宗听说后认为他勇敢， 七年，贼逐渐平定，遣边兵回镇大同、宣府。军队经过京师，犒赏他们，于是连同宣府守将许泰都留下不遣返。江兵通过乾宁得以召见。皇帝看到他的剑痕，喊道：“江兵见状竟能这样啊！”江兵狡黠凶狠，身材魁梧有力，善于骑马射箭，在皇帝面前谈论兵法，皇帝非常高兴，提升为都指挥佥事，出入报房，同卧同起。曾经与皇帝下棋不恭顺，千户周琦呵斥他。江兵陷害周琦，使其被杖打死，左右都畏惧江兵。江兵引导皇帝微服出行，多次到教坊司。进献铺花毡帐162间，规格与离宫相同，皇帝出行时都使用。乾宁见江兵骤然升迁，心中不平。一天，皇帝捕虎，召乾宁，乾宁退缩不前。老虎逼近皇帝，江兵冲上前扑击才解围。皇帝开玩笑说：“我自己足以应付，哪里用你？”但心里感激江兵而怨恨乾宁。乾宁后来说江兵坏话，皇帝不回应。江兵知道乾宁不能容他，看左右都是乾宁挡雨，想借边兵自顾，于是大力称赞边军骁悍胜过京军，请求互相调换操练。言官交相劝谏，大学士李东阳上书说十点不变，都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队入京师，号称外四家，纵横都市。每次在大内团练，剑杂以决力戏。皇帝戎服轻灵，与江兵并骑而出，铠甲相错，几乎不能分辨。八年，命令许泰统领敢勇营，江兵统领神威营，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安置边兵。在奋武营建西官厅，赐江兵许泰国姓。过了两年，升都督佥事。江兵推荐万全都指挥李从、陕西都指挥神州勇、吴有谋略一起召来侍奉报房，同赐姓为一耳。拆毁姬庆，名誉二方民居，建造皇殿九寺，修建义子府。四镇军队，江兵兼统。皇帝自己率领众宦官中善射的为义营，号称中军。早晚奔驰追逐，甲光照耀宫苑，呼噪之声直达九门。皇帝时常亲临检阅，名为过警。各营全部穿黄罩甲，许泰、李从、神州等戴遮阳帽，帽上插天鹅翎，贵者三翎，次者二翎。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己非常高兴。江兵心中忌惮乾宁，想引导皇帝巡游以远离乾宁，于是多次说宣府月宫多美妇人，并且可以观察边境战事，瞬息驰骋千里，何必郁郁寡欢住在宫中，被廷臣所制约。皇帝认为对。十二年八月，急忙装束微服出行到昌平，到居庸关，被御史张清阻拦，于是返回。几天后又夜间出发，先令太监古大用代替张清，阻止廷臣追来劝谏者，于是过关居庸到宣府。江兵为他建造镇国府邸，全部用车运来报房的珍玩女玉充实其中。江兵跟随皇帝多次夜间进入百姓家索要妇女，皇帝非常快乐，忘记归去，称宣府为家里。不久到洋河，以北五万骑兵入侵，诸将王勋等力战，到应州敌寇退去，斩首16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报传到京师。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又自称镇国公，所住避之处称军门。内外事务无论大小，禀告江兵后才上奏，有时组织达两三年。廷臣前后恳切劝谏，全部搁置不理。13年正月回京，多次想念宣府。江兵又引导皇帝前往，于是到大同，听说太皇太后驾崩，才回京发丧。将要下葬时，到昌平祭告各陵，于是到黄花、密云。江兵等掠夺良家女子数十车，每天载着随行，有死的。永平知府毛思义触犯江兵，被下狱贬官。典善李公上书请皇帝回銮，指斥江兵罪过，尚未送达，江兵逮捕李公死于诏狱。皇帝铸币大喜封口，想令朵颜三位的花当、把儿孙等人纳之宴牢，御史刘世元陈说四不可，不答复。皇帝回京后下诏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帅六军， 而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登陆应州战功，封江彬为平鲁伯。他的三个儿子为锦衣卫指挥，许泰为安边伯，李从、神州都为都督，升赏内外官9550余人，赏赐数以10000计。江彬又引导皇帝从大同渡黄河，驻扎于林，到绥德，临幸总兵官戴清家收纳他的女儿。回城由西安经偏头关抵达太原，大规模征调女乐，收纳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带回。江彬与朱敬信都像母亲一样侍奉他，称他为刘娘娘。当初延绥总兵官马昂被罢免，有个妹妹擅长唱歌，能骑马射箭，懂外国语，嫁给了指挥毕春，已有身孕。马昂通过江彬夺回，进献给皇帝，召入豹房，大受宠幸，传旨升马昂为右都督，其弟马炯、马敞都赐莽衣，大宦官都称他们为舅，赐宅地于太平仓。几事中御史劝谏不回应，曾经临幸马昂家召见他的妾，马昂不听从，皇帝发怒，起身离去。马昂又结交太监张忠，进献他的妾杜氏，于是传旨升马炯为都指挥，马敞为仪真守备。马昂喜出望外，又进献美女四人谢恩。到这时，收纳戴清的女儿都是江彬所引导的。14年正月，从太原回到宣府，命江彬提督12团营。皇帝东西巡游，力行数千里，骑马腰挂弓箭，经历险阻，冒风雪，随从多在路上生病，皇帝没有疲倦的神色。等回到京城，又想南巡。刑部主事汪京上书陈述9项不可行，并且极力进言沉湎酒色应当警戒，皇帝不醒悟。朝廷大臣100多人伏在宫阙下劝谏，江彬故意激怒皇帝，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多被杖打致死。江彬也心意沮丧，建议得以平息。恰逢宁王陈豪造反，江彬又鼓动皇帝亲征，下令劝谏的人处以极刑，命江彬提督暂化机密军务，并监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这时张瑞掌管东厂，钱宁掌管锦衣，江彬兼任两人的职务，权势没有谁能比，于是互从皇帝出发。不久阻止钱宁，命他管理皇殿的差役，不得随从。8月从京城出发，江彬在路上假传圣旨，就捆绑掌吏，通判胡从害怕自缢而死。12月到扬州，把民居作为都督府，到处搜索处女寡妇，引导皇帝打猎，因刘基劝谏稍微停止。到南京又想引导皇帝到苏州，下浙江，到湖湘，各位大臣极力劝谏，恰逢他的同党也劝止，才作罢。这时江彬率领边兵数万人，非常跋扈，陈国公朱府为他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及公卿大臣都侧着身子侍奉他，只有参赞尚书乔宇、应天府丞寇天绪挺身与他抗争，江彬的气焰稍受挫折。15年六月到牛首山，各军夜间受惊，说江彬想叛乱，很久才安定。当时陈豪已被擒获，关在江上船中，民间多次讹传将要生变，皇帝心中怀疑，想回去。闰8月从南京出发，到清江浦，在积水池钓鱼，皇帝船帆被淹，于是得病。10月皇帝到通州，江彬还想劝皇帝到宣府，假传圣旨召勋戚大臣议论陈豪的案子，又上书说依赖镇国公朱寿只是方略，擒获陈豪逆党申宗元等15人，请求明正其罪。于是下诏褒奖赏赐镇国公，每年加给江彬禄米100石，因义子为锦衣千户。恰逢皇帝身体非常疲惫，左右极力请求才回京。江彬还假传圣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己提督军马，令泰、周、从等提督教场操练。等到皇帝驾崩，大学士杨廷和用一命分别遣散边兵，罢除威武团练营。江彬内心怀疑，称病不出门，暗中布置心腹，内穿甲胄观察变化，令泰到内阁探听意思。杨廷和用温和的话语安慰他，江彬稍安定才出来臣服。杨廷和秘密与司礼中官卫兵商议，通过中官温祥入宫禀告太后，请求除掉江彬。恰逢坤宁宫安装寿稳，就命江彬与工部尚书李遂入宫祭祀。 将兵穿礼服进入，家人不得随从。事情结束将要出来，中官张勇留将兵，李遂吃饭，太后立即下诏逮捕将兵。将兵察觉，急忙跑向西安门，门关闭。不久跑向北安门，守门的人说有旨意留提督。将兵说今日哪里能得到旨意，推开守门的人。守门的人捉住他，把他的胡须差不多拔尽。逮捕的人到来，捆绑他。不久周从一起被绑来，骂将兵说奴才早听我，岂能被人捉住。世宗即位，在街市车裂将兵周从与将兵的儿子勋、杰、敖、西都被斩首，绘画处决图，张榜公布天下。幼子然及妻女都发给功臣家为奴。当时京城长久干旱，于是下大雨。抄没将兵家得黄金70柜，白银2200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许泰，江都人，都督许宁的儿子，袭职为羽林前卫指挥使，考中武会举第一，提拔为蜀都指挥同知，不久充任副总兵，携手宣府。正德六年，与细勇、江兵一起调去剿刘贼，在霸州击败贼兵，追击在东光半壁殿击败他们。不久又在枣强击败贼兵。刘六侵犯曹州，许泰与冯真、细勇击退他们，乘胜擒斩1800人。贼兵进犯李县、临城，许泰等不敢攻击，被弹劾停发俸禄。不久贼兵逃奔魏辉，许泰被他们打败，调往莱阳，逗留不前，下诏急去蜀都督千世兴贤，仍以都指挥同知处理贼事。贼乱平定，身为蜀都督同知，留在京城，与江兵每天侍从皇帝左右，赐国姓，历任升到左都督。假冒应州功劳，封为安边伯。陈豪造反，皇帝以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协同中官张忠率领禁军先往。陈豪已被王守仁擒获，许泰想夺他的功劳，急速赶到南昌，穷搜逆党，市民被诬陷的不可胜计。诛求刑罚杀戮，比陈豪之乱还厉害。嫉妒王守仁的功劳，千方百计排挤他，捉住武文定，窘迫羞辱备至，住了很久才回师。世宗即位，朝廷大臣交相弹劾，武文定也把虐民杜公的情况详细上奏，下狱判处死刑。银元显贵清净，减死洗鞭。马昂也被罢免，窘等戍边。钱宁不知出身，有人说他是镇安人，幼年卖给太监钱能家为奴，钱能宠幸他，冒姓钱。钱能死，推恩家人，得为锦衣百户。正德初年，屈意侍奉刘瑾，得宠于皇帝，性格未矫，善射，能左右开弓，皇帝喜欢，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刘瑾失败，用计得免，历任指挥使，掌南镇抚司，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士，主管诏狱，言无不听。他的名帖自称黄庶子。引乐公臧贤、回回人于永吉、朱藩僧以密系进献，请求在境内建报房、新寺，自意生计为乐，又引诱皇帝威行。皇帝在报房常醉枕乾宁睡卧，百官候朝，到下午不得知皇帝起居，秘密观察乾宁。乾宁来，则知皇帝即将出宫。太监张瑞领东厂机事，非常横暴，而乾宁主管诏狱，势力最炽，中外称为厂尉。司务林华、平事沈光大都因仗隙校尉，被乾宁奏报，逮捕下锦衣狱，贬沈光大为士，林华贬一级。锦衣千户王柱与乾宁亲近，仗打人致死，员外郎刘秉鉴急于处理这个案子。乾宁藏匿王柱在家，而嘱托东厂揭发刑部其他事。尚书张子林急忙到乾宁家谢罪，立即释放王柱，才罢休。厂尉校卒道部院秉事，称尚书子林等为老尊长。太仆少卿赵京初以工部郎都前清公公，侵吞库银数十万。赵京死，乾宁假装派校尉治丧，逼赵京妻子扶棺出，姬妾财物全部占有。中官廖长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廖鹏作恶，被巡抚邓翔弹劾，下诏降级安置。廖鹏害怕，使其宠妾私下侍奉乾宁，得留任。乾宁的儿子永安六岁为都督，养子乾杰、乾敬等都冒国姓，受锦衣卫官。 念富贵已及皇帝无子，想劫强藩自全，为宁王陈豪营求恢复护卫，又派人往陈豪处有一谋，又令陈豪多次进京营完好给皇帝，谋划召其世子思乡太庙，围入四邸，又以玉带彩柱附其典宝万瑞圭，诈称上赐。凡陈豪所派私人行贿京城，皆主于邻人臧贤家，由乾宁以达皇帝左右。陈豪造反，皇帝心仪乾宁，乾宁惧，向帝报告收捕陈豪所派卢孔章，而归罪臧贤，折戍边，使校尉杀之于途以灭口，又致孔章病死狱中，既得自全。然卒入江兵计，使他管理皇殿役。江兵在路上，尽白旗通逆状。帝说：“侠奴，我故疑之。”于是将他羁押在临清，持收其妻子家属。皇帝还京，裸赴乾宁，抄没其家，得玉带2500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3000箱，胡椒数千石。世宗即位，在街市车裂乾宁，杨子杰等11人皆斩，子永安幼免死，妻妾发功臣家为奴。陆炳其先平湖人，祖持以军籍立锦衣卫为总旗。傅松袭职，从新献王之国安陆选为一位司典帐。世宗入城大统，松已从隆恩迁锦衣副千户，累官后府都督千事，协理锦衣事。世宗始生，松妻为如媪，丙幼从母入宫中，稍长日事左右。丙午见陈志，长身火色，行不累赫。举嘉靖八年武会试，授锦衣副千户。松卒，袭指挥千事，巡禁署指挥使，掌南镇府事。18年从地南姓，赐卫徽。夜四更，行宫火，从官仓促，不知地所在。丙排踏复地出，地自是爱姓丙。吕卓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地出四位，掌锦衣者诸臣，为酒罢。代者洛安、继而王佐、陈寅，皆以心底旧人掌锦衣卫。左常保持张鹤龄兄弟狱，有贤生。寅亦谨后不为恶。即丙代寅，权势远出诸人上。未己，卓属都督千事，又以缉捕功，卓都督同知。丙昼贵，同列多复行，丙阳尽释之，许以计去其一己者。又能得阁臣下言，言松欢，以故日益重。常垂杀兵马指挥，为御史所纠，诏不问。言故逆丙。一日，御史和丙诸不法事，言及拟旨待至。丙窘，行3000金求解不得，常跪泣谢罪，乃已。丙自是极言刺骨。即松与言构，丙助松，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松得丙，自其所为，隐语筹划，通囚路。后囚鸾得宠，临松出其上，独啖丙。丙取奉之，不敢与君礼，而私出金钱，劫其所亲爱，得鸾阴私。及鸾病疾，丙竟发其不轨状。帝大惊，立收鸾敕印，鸾忧惧死，至剖棺戮尸。丙先进左都督，入秦哈州宫，加太子太保，以发鸾密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给薄禄。33年命入直西院，与严嵩、朱熹中等事修玄。35年3月赐进士恩荣宴，故事锦衣列于西。帝以丙故，特命上座，颁二品之末。明年书和寺里中观礼宾清道公所物料，迎坟墓，建拟山陵，与其党杜泰三人论斩，及其资银40余万，金珠珍宝无算。寻家丙太保兼少妇，长锦衣如故。三公无兼三姑者，仅与丙见之。丙任豪恶力为爪牙，悉知民间诸两间妇人有小过者收捕，没其家，积资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世倾天下。石延松父子尽揽六曹事，丙无所不关说。文武大吏争走其门，遂入不资，劫权要，周旋善类，亦无所令。帝朔起大狱，丙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事多称之者。29年卒官，赠忠诚伯，侍武会，祭葬有家，观其子义为本位指挥千事。隆庆初，用御史言追论丙罪， 薛志及其产夺义及地太常少卿伪官作赃数十万细义等追偿久之资尽。万历三年义上张齐免。张居正等言秉救驾有功且律非谋反叛逆奸党无即墨者。况即墨追赃二罪并作非律义。帝敏之遂豁免。邵元杰桂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师事范文泰李伯方黄太初皆尽其数。宁王陈豪召之辞不往。世宗四位或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教。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征元杰入京见于便殿大家宠幸比居显灵宫专司导寺。雨雪千妻导有宴封为清微妙计首进修真宁玄演范之墨饼承制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西京玉银象牙印各一。六年请求返回山中皇帝下诏允许乘一车前往。不久后他又被召回朝廷。南郊祭祀时命他分献风云雷雨坛。在奉天殿参加宴席位列二品。追赠他父亲为太常丞母亲为安人并追赠文泰为真人赐给邵元杰紫衣玉带。给侍中高经议论此事皇帝将高经关进诏狱。下令在城西修建真人府任命他的孙子邵启南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每年给邵元杰禄米百石派40名校尉供他洒扫赐给庄田30顷免除其租税。又派中使在桂溪修建道院赐名仙元宫。建成后邵元杰请假返回山中。途中上奏说受到大学士李石弟弟员外郎李明的侮辱。李石上奏认罪李明被关进监狱并受到处罚。等到他回朝时传到潞河皇帝命宦官迎接入宫赐给蟒符和产都府国玉印。在此之前因皇嗣尚未确立皇帝多次命邵元杰设坛祭祀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每天两次上香。过了三年皇子接连出生皇帝大喜多次加恩给邵元杰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赐给一品官服。孙子邵启南徒弟陈善道等都晋升官职追赠伯方太初为真人。皇帝前往承天邵元杰因病不能随行。不久去世皇帝为之落泪追赠少师赐给石坛祭品派宦官和锦衣卫护送灵柩回乡由官府办理丧事用伯爵的礼仪。礼官拟定谥号为荣敬不合皇帝心意再拟文康。皇帝将两者合并称为文康荣敬。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陈善道也被封为清微阐教崇祯卫道高士。隆庆初年削去邵元杰的封号和谥号。陶仲文最出名叫典真黄冈人。曾在罗田万玉山学习浮水诀与邵元杰交好。嘉靖年间由黄梅县吏升任辽东库大使。任期届满在京师等待补缺住在邵元杰的寓所。邵元杰年老宫中出现黑气治疗无效因此向皇帝推荐陶仲文。陶仲文用浮水喷溅消除了宫中的妖异。庄敬太子出痘祈祷后痊愈皇帝对他非常宠爱和信任。18年南巡时邵元杰生病由陶仲文代替。驻扎未恢时有旋风围绕车驾皇帝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回答说主管火灾。当晚行宫果然起火工人死伤很多。皇帝更加认为他奇异授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不久封为神霄保国红烈宣教阵法通真忠孝秉义真人。第二年八月皇帝想命太子监国自己专心静养。太仆卿杨醉上书劝谏被杖打而死朝臣震惊畏惧。大臣们争相谄媚讨好神仙倒寺之事日益频繁。任命陶仲文的儿子陶世同为太常丞女婿吴俊侄孙陶良甫为太常博士。皇帝有病后来痊愈高兴于陶仲文的祈祷功劳特授少保礼部尚书。过了很久加封少傅仍兼少保。陶仲文从管库出身不到两年就登上三姑之位恩宠超过邵元杰。于是他请求在乡县修建雷坛为皇帝祝寿任命他的徒弟臧宗仁 为左志灵，乘一车前往，督促黄州同知郭显文监工。工程稍有延迟，将郭显文贬为典史，派工部郎何成代替，督促非常急迫，公司都受骚扰。御史杨爵、郎中刘奎提到此事，给侍中周仪陈述实事，有每天从事祷辞的话。皇帝大怒，将他们全部关进诏狱，拷打并长期囚禁。吏部尚书熊家劝谏姬仙之事，立即被削去官职。从此，朝廷内外争相进献福瑞、焚修、斋教之事，没有人敢再议论了。皇帝自从20年遭遇宫闭之变，移居西内，每天追求长生，不亲自主持郊庙祭祀，朝讲全部废除，君臣不互相接触，只有陶仲文能时常觐见，见面就赐座，称他为师而不直呼其名。皇帝心里知道臣下必然议论自己，每次下诏旨时多有愤恨之词，廷臣不知指的是什么。小人顾可学、盛端明、朱龙喜等人都因此得以禁用。此后夏言因不愿带香夜观，积累其他矛盾而致死，而严嵩因虔诚供奉焚修而蒙受特殊恩宠20年。大同抓获间谍王三，皇帝归功于上天，加封陶仲文少师，仍兼少父少保，一人兼领三姑，在整个明朝只有陶仲文而已。过了很久，授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之大学士俸禄，恩因其子陶世恩为上保成，又因皇帝生日加恩给伯爵俸禄，授予其徒弟郭鸿京、王永宁为高士。当时都御史胡纂宗被关进监狱，株连数十人。29年春天，京师灾疫频繁出现，皇帝以此咨询陶仲文。陶仲文说担心有冤狱，得雨才能化解。不久，法司呈上胡纂宗等人的判决书，皇帝全部从轻处理，果然下雨。于是以平反冤狱的功劳，封陶仲文为工程伯，每年禄米1200石，郭鸿京、王永宁封为真人。裘鸾被追戮时，下诏称赞陶仲文的功劳，增加禄米100石，恩因其子陶世昌为国子生。32年，陶仲文说齐河县道士张衍修建大清桥，疏浚河道时得到一具龙骨重千斤，又突出一脉石沙长数丈，好像有神灵相助。皇帝立即拨发库银帮助。当时在湖广太和山修建圆月，建成后派英国公张荣前往举行安神礼，陶仲文和顾可学设坛祈福。第二年皇帝生日加恩，恩因其子为锦衣百户。皇帝更加追求长生，日夜祈祷祭祀，挑选文武大臣和慈臣入执西院供奉青瓷。各地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恒、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等人都以烧炼符咒迷惑天子，但不久都失败，只有陶仲文恩宠日益隆重，长久不衰，士大夫中有人因此得以禁用。他又创立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太子之位虚悬20年。35年，皇帝上皇考道号为三天精确无上御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人化大帝，皇比道号为三天精确无上御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长仙庙化元君，皇帝自号为凌霄上青统雷元阳庙一飞玄君，后又加号为九天红教普济生灵长阴阳功过大道私人子集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阴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代号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灵统元正阴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第二年陶仲文有病，请求返回山中，进献历年所赐的蟒玉、金宝、法官及白银万两。回去后皇帝念念不忘，派锦衣官前去慰问，命官府按时加礼，改任其子上保少卿陶世恩为太常丞兼道路司右言法，在真人府共事。陶仲文得宠20年，位极人臣，但他小心谨慎，不敢放纵。39年去世，年80多岁。皇帝听说后悲痛悼念，葬祭规格比照少元节，特是荣康会素。陶世恩后来官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因与王金伪造药物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陶仲文的官制和谥号也被追削。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之术投靠郭勋，说所化的银都是仙物，用来做饮食器具，可以不死。郭勋进献给皇帝，皇帝非常高兴。陶仲文也推荐他进献万金 资助雷坛工程费用。皇帝赞赏他的忠诚，授予子府宣中高士。段朝用请求每年进献数万金以资助国家用度，皇帝更加高兴。不久法术不灵验，他的徒弟王子言揭发他的欺诈。皇帝逮捕王子言、段朝用，交给镇抚司拷问。段朝用所献的银原来是郭勋的资财。事情败露后，皇帝也逐渐疏远郭勋。第二年，郭勋也被关进监狱，段朝用于是胁迫郭勋贿赂，垂死其家人，又上书亵渎奏事。皇帝大怒，于是判处死刑。功可佩，家定人。在昆山出家为道士，通晓道家神明，由陶仲文引进。各位撰写青词的大臣，时常向功可佩问道家故事，都喜爱他，得以任太常博士。皇帝命他进入西宫，教工人学习法事，累次升迁至太常少卿。被宦官憎恶，诬陷他嗜酒，派使者侦查，回报功可佩在员外郎少俊那里喝醉，被逮捕关进诏狱，并逮捕少俊，都杖打60。功可佩被杖打死，尸体暴露在陆河，被群狗吃掉，少俊也被夺官。少俊与功可佩本来没有交情，没有人敢为他们伸冤。蓝道恒以扶栾树得宠，皇帝有所询问，就密封派宦官到坛焚烧，所答都不合皇帝心意。皇帝责怪宦官污秽亵渎，宦官害怕，与蓝道恒勾结，打开看后再焚烧，回答才开始合议。皇帝大喜，如今天下为何不太平？蓝道恒本来就憎恶严嵩，假借姬仙之言说严嵩的奸邪之罪。皇帝问，既然如此，上仙为何不诛杀他？回答说，留待皇帝亲自诛杀。皇帝心动，恰逢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的奏书呈上，皇帝立即放逐严嵩回籍。后来严嵩探知蓝道恒的所作所为，重金贿赂皇帝身边的人，揭发他倚仗宠幸招揽权势等不法之事，被关进诏狱，判处斩首，死在狱中。胡大顺与陶仲文同县，通过陶仲文禁用，在临济宫共事。陶仲文死后，胡大顺因奸邪欺诈之事败露，被斥退回原籍。后来企图重新被任用，伪造万寿经书一部，谎称是吕祖所作，并说吕祖传授三元大丹可以驱病不老，派其子胡元玉与妖人何庭玉携带入京，通过左眼法蓝田玉、左正义罗万象以交结内官赵寅，进献给皇帝。蓝田玉铁柱冠道士。严嵩罢官回乡到南昌，正逢皇帝生日，蓝田玉为皇帝设坛祭祀。恰逢御史江景访求秘法来到，严嵩索取蓝田玉的各种符箓进献，蓝田玉也以赵贺术托付江景复奏，得以被召为严法，与罗万象一起以扶栾树在西内供奉，因而结交赵寅。当时皇帝正宠幸这三个人，所以胡大顺的书由这三个人进献。皇帝看了书问，既然说是姬书伏击的人为何不来？蓝田玉于是假传圣旨征召他来到后，多次上书求见。皇帝对徐阶说，自从蓝道恒下狱，各种妖孽就扰乱宫中，如今胡大顺来了，可以再用吗？徐阶回答说，伏击之术只有朝廷内外勾结，偶尔有验证的，否则茫然不知。如今宫中妖孽已久，似乎不是蓝道恒引起的，况且用这种人，妖孽未必消除，小人无赖，应该依法惩治。皇帝醒悟，回答说，蓝田玉行为不端，去年冬天带何庭玉进献水银药，就假传密旨征召胡大顺，不惩治无法警戒将来。徐阶说，水银不可服食，假传诏旨罪责更重，如果置之不理，小人互相勾结，恐怕酿成大祸。于是命逮捕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等人关进锦衣狱，不知他们的奸邪是由赵寅主使。锦衣卫呈上御词，皇帝有意宽恕他们，问徐阶。徐阶极力说不可不重治，于是将这些人交给法司，命重新拟罪。赵寅伺机呈上密奏，为这些人申辩。皇帝大怒，交给司礼监拷问，全部得到他们勾结的情况，于是与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何庭玉、胡元玉一起被判处死刑，赵寅死在狱中。皇帝认为叛逆囚犯应当公开处决，恼怒所司不依法行事，下诏停发刑部司官的俸禄。 这是嘉靖44年的事。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的是各司的章奏，那些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进入，前朝官员不得听闻，所以无人揭发。信赖皇帝晚年逐渐领悟他们的虚妄，而政府尽力执奏，众奸才得以被正法。王金，户县人，是国子生，因杀人应判死刑。知县殷英龄向来喜好黄白术，听说王金有秘方，为他解脱，得以减刑。王金于是逃到京师，藏在通政使赵文华那里，将仙酒献给赵文华，赵文华献给皇帝。等到赵文华在江南督师，王金落魄无欲。一天，皇帝在密电伏击，说服用灵芝可以延年，派使者到天下采集灵芝，四方来献的都堆积在院中，中使偷出来卖给别人，再进献以邀赏。王金后结中使，得到上万株灵芝，聚集成一座山，号称万岁之山，又伪造五色龟，想通过礼部进献，尚书吴山不替他进献，吴山被罢官，王金自己进献。皇帝大喜，派官告祭太庙，礼官袁伟率领廷臣上表祝贺，并授王金为太医院御医。在此之前，总督胡宗宪两次进献白鹿，皇帝非常高兴，在玄机宝殿和太庙举行告谢仪式，晋升胡宗宪的官职，百官上表祝贺。之后胡宗宪又进献五株灵芝，两只白龟，皇帝更加高兴，赏赐金币和贺衣，像之前一样在太庙告谢，百官上表祝贺。没过几天，白龟死了。皇帝说，上天降下的灵物，我本来就怀疑他在人间待不了多久。怀王进献两只白燕，皇帝说，上天降下吉祥的羽毛，应当祭告太庙。严嵩的孙子严湖进献一只玉兔，64株灵芝，蓝道恒进献瑞龟，都派宦官进献到太庙，朝臣上表祝贺。不久，兔子生下两只小兔，礼官请求谢玄并祭告太庙。当月，兔子又生下两只小兔，皇帝认为这是延寿的祥瑞，特别建立谢典祭告太庙。之后又生下几只小兔，都表示祝贺。其他如西苑的嘉禾、显灵的甘露，没有不祭告太庙并称贺的。当时陶仲文已经去世，严嵩也被罢官，蓝道恒又因欺诈被诛杀，宫中多次出现妖异，皇帝年事已高，心情郁郁不乐，宦官于是假借祥瑞来取悦他。43年5月，皇帝夜间坐在庭院中，在御卧后面得到一个桃子，左右侍从说从空中落下，皇帝大喜说，这是上天赐予的，于是举行迎恩教五天。第二天又降下一个桃子，当天夜里白兔生下两只小兔，皇帝更加高兴，谢玄并祭告太庙。不久，寿鹿也生下两只小鹿，朝臣上表祝贺。皇帝认为这是三次奇异祥瑞同时赐予，上天眷顾非同寻常，亲手下诏褒奖答复。当时派遣官员到各地寻求方士，前来的人日益增多。丰城人熊显进献仙书66册，方士赵天寿进献秘法32种，医士申世文也进献3种。皇帝知道其中大多虚妄，没有特别赏赐，今想方设法要打动皇帝，于是与申世文及陶世恩、陶昉、刘文斌、高守忠一起伪造诸品仙方、养老心书、七元天晴护国兵策与所制的金石药一并进献。那些药方诡秘不可辨识，药性燥热，不适合服用，皇帝服用了稍微火发就能痊愈。陶世恩竟然得以升任太常卿，陶昉任太医院使，刘文斌任太常博士。不久，皇帝病危，一诏归罪于金等人，命令全部依法处置，五人都被判处死刑，关入监狱。隆庆4年10月，高拱执掌国政，全部推翻徐阶的政策，于是赦免金等人的死罪，编入外地户籍为名。顾可学，无锡人，考中进士，历任浙江参议。言官弹劾他在部中时盗窃官库钱财，被斥退回乡，在家闲居20多年。他窥伺明世宗喜好长生，而同年进士严嵩正执掌朝政，于是厚厚贿赂严嵩，自称能炼制童男童女的尿液为秋实，服用可以延年益寿。严嵩为他向皇帝进言，派使者携带金币到他家赏赐。顾可学到朝廷谢恩，于是任命为右通政。 嘉靖24年越级升任工部尚书，不久改任礼部尚书，再加官至太子太保。当时盛端明也凭借方术受皇帝宠遇，顾可学独自洋洋自得，请托公事，人们都畏惧而厌恶他。皇帝受姬仙言论迷惑，亲手写诏书问礼部，古人用之入药，现在产于何处？尚书吴山广泛引用本草、黄帝内经、汉旧仪、王充论衡、瑞命记，说历代都认为知是祥瑞，但服食的方法没有流传，产地也不敢预先拟定。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在五岳及太和、龙虎、三毛、齐云、鹤鸣等山采集。不久宛平百姓竟献五株灵芝，皇帝高兴，赏赐银币，从此来进献的人接连不断。当时又采集银矿、龙涎香，宦官四处派出，议论的人都归咎于顾可学。顾可学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去世后赐予祭葬，谥号荣熙。盛端明，饶平人，考中进士，历任右副都御史，督察南京粮储，被弹劾罢官，在家闲居十年，自称通晓药物，服用可以长生。通过陶仲文进献，严嵩也协助他，于是被召为礼部右侍郎。不久拜官工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都与顾可学同时任命。两人只领取俸禄，不处理政事，只是供奉药物而已。盛端明颇富才名，晚年由其他途径晋升，世人议论以此为耻。盛端明内心不安，隐退，病逝于家中，赐予祭葬，谥号荣简。隆庆初年，两人都被褫夺官职和谥号。朱隆喜，昆山人，由进士历任顺天府丞，因考核不合格被罢黜。27年，陶仲文前往太和山，朱隆喜邀请他到家中，把所传的长生秘术及所制的香纳请他代为进献。陶仲文回朝后上奏此事，皇帝很高兴，就在他家赏赐白金、飞鱼符。朱隆喜入朝谢恩，皇帝根据考核罢免闲散官员的惯例，不再启用，加授太常卿退休。过了两年，加授礼部右侍郎。恰逢边境有警情，陶仲文趁闲推荐朱隆喜懂得军事。皇帝说祖宗之法不可废弃，最终没有任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请求抚恤典礼，主管部门坚持不给，皇帝特地下令给予。隆庆初年被褫夺官职，皇帝晚年寻求方术更加急切。陶仲文、顾可学等人此前都已去世。41年冬天，命令御史江景、王大任分别巡视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术。江景负责江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王大任负责基辅、河南、湖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到43年10月回朝，进献所得的法术秘籍几千册，方士唐志、刘文斌等几人。江景、王大任升任侍讲学士，唐志等赐予京城府邸。江景内心不安，不久隐退。王大任进入翰林院，不被同僚所耻。隆庆元年正月，言官弹劾两人所进献的刘文斌等已被依法处刑，应该一并治罪，于是被夺职。